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57年1月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田纳西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105。谢谢你弟兄，晚上好朋友们，很高兴今晚能再次来到这里，奉主耶稣的名向你们这些优秀的会众来传讲。那很抱歉看到你们有些人站着啊，但我想这是他们目前能找到的最大的礼堂了。那当你们出来在聚会期间站着，这表明了你们对主的爱。你们来不是给人看的，你们来是为了在聚会中得到一些的益处。那一个聚会总是这样的，那通常聚会中你投入多少就会得到多少。那我们想到期望，你期望找到主的时候，那如果你来参加一个聚会期望找到主，他就会在那里。那如果你来是期望找到一些你可以批评的东西，魔鬼一定会给你看到的，所以你期待什么就会得到什么。那昨晚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医治上，我想也许今晚我会从福音的角度传讲一点。那我想明天中午或者11点，我要在这里的一个教会讲道。那这位弟兄，那这里的合作牧师利特尔菲尔德弟兄，那在他的教会，那是传福音的聚会。那通常我们想重新开始一个急诊的地方，那些那很多人不明白这种事工，特别是在美国，那尤其是这种的事工，因为他们一直习惯于按手为他们祷告。我们今天早上在传道人早餐会上有非常美好的团契，那我见到的人中有很多是牧师，那难怪你们是这么好的人，你们有好的牧师教导你们。我们有一段非常喜乐的时光，那看起来我实在没法不说话。那这么好的一群人，我想我们只吃了几分钟的早餐，然后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了10点50。那我们彼此间有一个老式的爱宴，我认为弟兄们就应该是这样，那我认为那很好，那这是我们合而为一。那明天晚上又是在这里为病人祷告的聚会，那我想是从明天晚上7点开始，牧师宣布了是在7点。那我们有一个急诊室，那我们已经那弟兄说如果他早一点知道就会早点设立了，那是在一边的。那伍德先生还有我儿子下午会发放祷告卡。那牧师和我刚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你们看到他们中的一个觉得自己不能等到聚会结束后必须去参加你自己的聚会，或别的什么原因，你希望在聚会开始前为他们祷告，那就去见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会尽力把更多的人送进急诊室。那如果你有一些严重的病人，那恐怕坚持不了整堂的聚会，或者那天晚上你还有自己教会的聚会，我们不想任何人离开他们自己的岗位。那我们希望你当你的教会有聚会的时候，你的职责是在你自己的教会。那通常如果我只是自己的聚会打电话定好聚会后，无论是谁我都只是在下午聚会，那这样大家晚上就可以自由地回到自己的教会去。那所以这样我们这次不能这样，那所以我们只好采取明天晚上的方式，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急诊室给那些那不能留下来聚会必须马上赶回家的人。那所以我们会在明晚聚会开始前在房间里为他们祷告。那所以你们可能最迟要在6点或6点15分那才能到急诊室去。那我确信我们都爱主耶稣，爱吃他的话语，我很感谢他把他的道赐给我们。我一直努力严谨地对待神的道，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 那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那这是给这建筑里或者世上最软弱的基督徒的。你不一定要有恩赐，你不必等到有人来为病人祷告。我说的会被记录下来，因为这里有一个录音机在录。那我要说的是，一个人若对神任何神圣的应许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会使得成就。那只要你在思想上对神的应许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神的道会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任何时候打败仇敌。耶稣，那曾经神所有的大能都在基督里，他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但当他遇见撒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任何能力。当撒旦遇见他时，他说，那现在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行神迹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就在我面前行神迹，把这些石头变成饼。耶稣从来没有使用他的能力，他用的是父的话语。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然后撒旦来想和他辩论，那魔鬼也用了天父的话语，但他误用了，把他放在了错误的地方。耶稣说，经上还记着说，每次撒旦要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就用父的话说话，靠着父的话打败了撒旦。那你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那如果你愿意相信神的话语，站在神的话语上，每次都能打败撒旦。那我知道这是事实，我见过恶性肿瘤得了医治，只要站在神的话语上。那你知道恶性肿瘤是什么？好的，那是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是没有尽头的。那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一些的姑娘接触到了那种放在时钟的指针上，那在晚上会发光的雷，那他们用舌头舔了有雷的刷子，雷进入了女孩子的身体并杀死了她。那几年后，他们还保留着解剖后的女孩的头骨。那很多很多年后，他们还可以通过听诊器听到那个女孩的头骨上的癌症。哦，我是说雷。那就像这样，那它没有结束，还是继续。那神的话也是这样，它没有尽头，那是从永恒中来，直到永远，它永远是神的话语。那耶稣说，这是一粒种子，如果一粒种子放在正确的地里，正确的浇灌，它就会长出它的种类。那如果你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神的种子就会长出来，只要你把它接到心里，全心的相信它。那说到为病人祷告啊，我想说几句，因为可能今晚有新人。那我没有说自己是个医治者，我也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医治者，不管是传道人、传福音的牧师、医生、医院，无论是谁，没有人可以医治你，唯有神。神是唯一的医治者。诗篇103:3，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耶和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候，有着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聪明的医生、最好的药物，然而在这一切当中，我们的疾病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因为我们的不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那以前的时候，要是人说神行了一个神迹，他医治了这个人，那从来没有人质疑，他们相信神迹，他们只说好，赞美主，然后继续。但今天人们却要用科学来证明，把它带回去分析，那看看是否正确。你永远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神，神是无法用科学来证明。在伊甸园里有一棵知识树和一棵生命树，当人不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而是去吃知识树上的果子时，结果就与造物主隔绝了。每当他从那棵树上咬一口，他就在毁掉自己，他咬下火药杀死了他的邻居，他咬下汽车、科学，杀死的人比所有战争加起来的还要多。他被自己咬下了氢弹，我想知道他要用这个来干嘛。那他用知识毁了自己。神不是靠知识来认识的，神是凭信心认识的，信心才是你认识神的唯一的途径。他的工作是信心的行为。那如果摩西从那棵燃烧的树上摘下一片叶子， 他说等一下，在我接受这个之前，我要先把它拿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看看那棵树到底被喷了什么。那棵树着火了却没有燃烧，那到底是什么化学的东西让叶子不被烧毁呢？如果他这么做，神就不会跟他说话了。但是摩西只是脱了鞋坐起来和神说话，他不在乎叶子上有什么，也不在乎叶子是否燃烧或不燃烧。在灌木丛中的是神，摩西认得出来。那他和神说话，神就把自己启示给了摩西。那神的医治不是个骗局，那不是摩西尔图腾柱，也不是那把从什么人手上流出来的神秘物质倒在你身上。神的医治是对格格他完成之功的信心的行为。那就我所能在圣经里看到的，这是最纯粹的福音了。这是基督在格格他为我们死而完成了的工作。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医治和救赎的基础不一样。那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得到了一个新的灵，新的生命，不会朽坏，不会死。但当你得到医治时，这只是神爱的一个属性，他暂时医治了你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必须像你的魂一样重生，那你最终还是会死的。那你看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了，后来又死了，但如果没有神的医治，也就是我们复活的定金，那就没有复活了。那如果没有脱离罪，可以活得超越的罪，脱离的罪，那就没有天国可去了。这只是我们现在借着圣灵的工作而得知了救恩的定金。所以神的医治已经为每一个受造之物买赎了。那这是你对格格他完成的工作的信心。那让我给你看一点东西，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良药。那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接受过采访，那么很多人都读过读者文摘，那唐尼马丁的神机。那么在梅奥弟兄诊所接受了关于这个的采访，那因为梅奥已经对他无能为力了，一下子说出了他是谁，从哪里来，一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孩子得了一治，他们把他写在了读者文摘上。那当我在那里问他们的时候，我说你不相信神会医治吗？他们说，那把我带到一个老房间里，给了我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那是吉米梅奥曾经在的地方。他们说我们没有自称是医治者，我们只承认自己是协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那比方说今晚我要是用刀子割伤的时候会怎么样？世上没有一种药可以医治刀伤，那你知道吗？如果他能治好手上的刀伤，他就能治好外套上的刀伤了，他也能医治好这张桌子上的刀伤了。那你说伯兰弟兄，我们相信在这点上你错了。不，如果他能治好刀伤，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治好他。水在这里是湿的，在那里也是湿的。如果枪在这里能够发射，在那里也能够发射。如果他医治刀伤，他就能够医治任何地方的刀伤。但是说不然，药不是为了医治你外套上的刀伤而造的，它是为了医治你的身体。好的，那假如我今晚割伤的时候我倒下死了，他们宣布我死了，那把我带到停尸房，用一种能让我看起来50年的保持自然的液体的防腐，那他们明天派人去找田纳西州最好的医生，那下周他们会派人来找全国最好的医生，那下周他们会派人去找德国最好的医生，那他们给我注射青霉素，那黄类药物，然后缝合起来，那他们想做什么都可以。50年后那道伤口还是跟切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如果药物能够医治身体，那他为什么不能够医治人体呢？哦，你说那是因为生命消失了，巴拉罕弟兄，区别就在这儿。当然了，那么是药物医治还是生命医治呢？你告诉我什么是生命，我就告诉你神是谁。神才能够医治，药不能够建立组织，神能够建立组织。医生可以给手臂做手术，但他不能够医治手臂，他只能把医治留给神。医生可以把阑尾取出来，但他切出了洞呢？那他可以拔牙，但谁来止血？谁来医治拔牙之后的洞呢？神如果他能够痊愈的话，没错。所以神的话语从来没有落空过，没有一点瑕疵。神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医院了，我们也不 no 是的，我们需要，绝对需要。我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祷告让科学研究找到能帮助我们的东西， 他们能给你们一点的援助都是好的，但这些并不能够医治，神才能医治。是的，当他们给你像青霉素和治疗重感冒的药物，他能做什么？他并不医治，就是像老鼠药一样放在那儿，让他能毒死老鼠。那就是像你身体里的病菌，他不能够医治，必须是神在他被破坏的地方建立起来。瞧，所以神在每句话上每一次他都是医治者，他是医治者。那在打开圣经之前，我们先祷告，那就讲几句，然后就直接讲主今晚要带领我们的事情。那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了主耶稣而感谢你啊，感谢他复活的大能。今晚当我们聚集在这个城市，聚集在学校这个可爱的小礼堂的时候，神呢，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如此礼貌的打开大门让我们来使用的人。我们为这个城市，为市长先生，并为所有奉献出房间等等照顾来参加聚会的人而感谢你。我们也祈求你祝福在座的牧师以及每一个人，主要祝福这些的学院，在这地上那所有其他的教会，我们祈求你与他们同在。我请求你今晚以伟大的方式与我们同在，看到这些轮椅俯视着这些会众，那看到也许劳累了一天的男人和女人靠在墙上，我们多么需要你。他们饥饿，你在你的道中说饥渴的人有福了，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祝福，因为他们将得到饱足，或者说被充满。我们祈求你能赐予他们。父啊，请给说的嘴唇和听的心行割礼，愿圣灵降临，将神的话语赐给每颗心，因为我们需要。我们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读经的时候，我想读马太福音17章的一部分，从第一节开始，那就读一小段。那我会注意时间，那尽快转换聚会的次序。过了6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3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了一座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就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要用这最后3节或者说最后3个词作为主题，你们要听他。那人从古至今都在讲这段的文字，那每一次读到他的时候，你不可能读神的话却没有受到启发。那让门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启发，他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使徒。那还有马丁路德、约翰贝斯里、加尔文、诺克斯、芬尼散基，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那如果我们在今后的1亿年后，那再读它，它仍然会像今天一样鼓舞人心，因为它是神的话语，它是一个成品，它永远不会失败，它是神的话语。那现在我们可以花很长的时间，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现在正确的角度是通过主再来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那关于那个经文的次序，那多么的完美，主的再来，那也许你的牧师已经给你讲过很多次了。那首先是摩西和以利亚，然后那他们再看，就只看到了耶稣。所有都是预示或描绘了主的第二次到来。但是今晚 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那耶稣与那些在不同的圈子里那不同人数的人见面，那有一次他见了500人，那另一次他和70人见面，一次是和12个人见面，一次是和3个人见面，他甚至会来到一个饥饿的灵魂面前。那不管圈子有多大，也不管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基督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唯一一个无所不在的。魔鬼不可能无所不在，神是唯一无所不在的，那是无处不在的意思，他充满了一切的天与地。不久前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座山上，我看着那个大天文台，那其中一个天文学家在我的聚会上信主了，那他们带我上去，他们有一个望远镜，你可以透过它看到12000万光年远的地方。我想光的传播速度大约是每秒8000英里，你把它分解成英里，那么12000万光年会是多少英里呢？一分钟会有多少英里？一小时会有多少英里？一天会有多少英里？一年？100年？100万年？那12000万年会有多少英里？而在这一切之外的空间里，还是满了太阳系。我们伟大的耶和华神只是往手上一吹气儿，就创造了他们，他覆盖了所有的空间。有时我们走来走去，表现的我们好像管理他的事情一样，他大到充满了整个太空，然而他也可以小到能来到一个可怜迷失的罪人心中，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我一生有幸见过一些的伟人君王，我曾去过4个王宫里为国王君主祷告，你发现伟大的人他们在自己眼中是渺小的，然而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人，那些小人物却以为自己很大，想把自己变得伟大。那神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谦卑自己下来拯救医治，那这个让他成为了我的神。那在这里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独自上山去了。那圣经在旧约中说过，凭2-3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3是个确认。所以彼得雅各约翰，那真的你注意到，在雅鲁的女儿复活时也是3个，他总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是信心、盼望和爱，他带着这3个见证人，因为神要做一件大事。耶稣从不会说些没有意义的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用虚无重复的话，不要说些闲言碎语，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罪了。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应该是清醒的，准备好的，时刻警醒，等候圣灵的带领。基督徒是地上的盐，盐只要能接触上就能保存。你这里若一桶肉一桶盐，盐永远保存不了，那肉永远保存不了，除非接触到盐。我们必须得是咸的，然后与世界接触，那这就是味道。那咸的，那盐会造成口渴。当基督徒凡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若是咸到全世界都渴望跟你一样，那你就是接触到了。有没有看到基督徒，你说我真想像那个女人一样，我真想像那个男人一样，那如果说有基督徒的话，那就是他了，那就是咸的。你只要是盐， 神会让他们渴的，但你必须是咸的。那注意，耶稣带他们上山，在那里遇见三个地上人，那彼得、雅各、约翰，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有三个地上的见证人，三个天上的见证人。那作为见证，既在天上也在地上，神总是印证，除非他先差来一个见证人，否则他就什么都不做。那这里就是了。那我这座可爱城市里，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今天看到在地上伟大的运行，这是一个警告，有些事情要发生了，这是从圣经里来看到的。每一个时间的交界处，神就会差派先知来，然后是天使，并发出警告，就像在大洪水毁灭之前，在每一个时间的节点之前，神总是先发出警告，如果不先发出警告，他就不能降罚在地上，否则他就是不公正的。所以记住，字迹已经写在了墙上，这些事情神不会像我们一样把这儿当儿戏浪费时间，但当你看到神的手运行时，这就是一个里程碑，这是在指向一些的东西。我们已经到了6000年的尽头，历史上的一切、圣经上的一切、天上的一切、地上的一切，都指向了现在的变化。先知、天使、神迹、奇事，教会冷漠、形式化，那就像神说的那样，要从神的口中被吐出来，鼓起勇气，做好准备，有些事情就要发生了。注意，有些事情就要在这里发生了。神要在这个时候，在地上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在旧约的时候，很多传道人都会知道这个，那那么很多主日学的老师和圣经读者也会知道，在旧约中，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在这里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我之所以思考这一点，那可能对今晚有益处，那是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我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我必须是一个预表学家，才能够知道我站在哪里。如果我看一个东西的影子，我就能很好的判断那个实体会是什么。所以在旧约中，那些东西都是影子和预表。那当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那如果你注意圣经，早期的翻译者在詹姆斯王时代的英王钦定版约翰福音14章，那听起来非常奇怪，对不对？那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家里的住处，住处比家要大多少呢？那听起来很奇怪。那我相信是莫法特或其他现代的译者，那把它翻译的比往任何时候都更可笑。他说在我父的公寓房子里有许多的公寓，那这听起来不像神，那好像你要上去向他租一间公寓，那这是错的。但如果你回到原文，那上面说在我父的国度里有许多的宫殿，那英王钦定本的译者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在旧约，那在以前的时代，一个人拥有很大一部分的国家，那这被称作他的家，他的家庭，他的这边有仆人，那边有仆人，那下面有仆人。那在非洲很多的国家你还能找到这个法律，那他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那在这群仆人和地盘上都被称为父亲。那注意，当一个孩子出生在那个家庭，一个儿子，他一出生就是儿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继承人。那个孩子出生在这个家庭的时候，他是因为出生而成为一个儿子。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误判了这一点，那人们认为，哦，赞美神，我重生了，那所以这就足够了。不，先生，你错了，你那时才刚刚开始。那注意，这个孩子一出生，那就给他一个导师，那很多人都知道给加拉太人的信，那一个家教，或者说一个老师，那这个老师就把这个孩子养大，那一直向他父亲汇报孩子的进展，他教育这个孩子，他养育他，他一直向父亲汇报孩子的情况。父亲偶尔会来一次，把孩子抱在腿上亲吻他，但他是个大忙人，他不能抽时间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有一个精心挑选的，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来抚养这个孩子，因为那是他的儿子，这也是父神为他的教会所做的。那当我们生在永生神的教会里时，那这也是我们进入教会的唯一途径，因为是借着一个灵重生的。我跟布兰家族在一起47年了，他们从来没有叫我加入这个家族。为什么呢？我生来就是布兰家的人。那这也是你成为基督徒的方式，你不是加入成为基督徒，而是生为基督徒。那注意，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儿子，有一个导师来抚养这个孩子。在你生在神的国里，神就派了一个导师、教育家、教育者给我们，那就是圣灵，他不断地把他儿女的进展汇报给天父。那这就像先知以斯拉在神面前脸红一样，他感到何等的羞耻，圣灵一定是在父面前为他儿女的行为感到脸红。那多少的罪渗入了教会，今天教会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自称是神的教会，我不想伤害你，我只想帮助你。那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以前你们女士们剪头发是罪，那至少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你们根本都不在乎这个了。你们穿男人穿戴的是不对的，圣经是这么说的，但你还是照做。你让你的女儿们穿，然后他们被街上的男孩侮辱，你就想逮捕那些的男孩，该逮捕的是你。我们要是没有父母犯罪，就不会有青少年犯罪了。你以前喜欢去祷告会，祷告到12点、1点或2点，在神的灵之下躺在某个旧平房的地板上，你曾经喜欢整夜祷告，但自从你有了电视，你就喜欢待在家里看一些污秽的影片，什么谁见过 Lucy 或者是谁爱 Lucy， 那不参加祷告会了，就待在家里，出问题了。你还纳闷出了什么问题？那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受约翰洗礼的时候。那当神来到地上，或者说差他的儿子来，他也是羊羔来代表自己。那羊羔是地上所有动物中最温顺的，当他代表自己的时候，他用一只鸽子代表自己。鸽子是天上所有飞鸟中最温顺的一种。那只有这两种人啊，这两种动物能够彼此相合。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做见证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一样。当鸽子落在羔羊身上的时候，天地相拥，彼此亲吻，罪人与神和好了。这是鸽子 唯一能在上面安息下来的动物。那如果那只羊羔像狼一样龇牙咧嘴，那会怎么样？那些温柔的小鸽子就会飞走了。你还纳闷祷告会出了什么问题？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是一只羔羊，但当你开始像狼一样龇牙咧嘴，恨你的邻舍，小题大做争论时，鸽子就飞走了，离你而去了。现在你还纳闷出了什么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鸽子不会待在一只山羊身上，它不会待在狼的身上。那里小题大做争闹，起起伏伏辩论，宗派间的障碍，圣灵就飞走了。你说伯纳弟兄，我们怎么把它找回来呢？变回一只羊羔就可以了。鸽子只是落在屋顶的某个地方，在你拥有了羊羔的本性后，它就会回来了。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是为什么当圣灵去到神那里时，他只能这么汇报。你觉得导师去父亲那里时，他会是什么感觉？父亲问说，我儿子进展怎么样？哦，不能不告诉你实情，那真是个爱管闲事的小家伙。那神只会说真话，圣灵对任何人都会不徇私情，不留情面，他只会讲真话。那我读过一本书，上面说乔治华盛顿从来没有说过谎，那这我不知道，我无法说。但圣经对任何人都会不徇私情，上面说到罗德跟他的女儿们同房等等。那还有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当他娶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时，神也把这个放在了圣经里。那要么是对，要么是错，这就是我对圣经有信心的原因，因为它是真理。那不管是否伤到人，也不管是否不伤人，它都是真理，我对它有信心，因为它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是神。所以如果父亲听到儿子，那他的孩子没有进展，那当然了，那个儿子永远都是儿子，但在父亲的国度里，他肯定是无事可做，那他肯定没有任何的地位。但如果他是个好儿子，是个聪明的孩子，对父亲的事业感兴趣，那当导师去对父亲说的时候，一定是感受很不一样，说你有一个最优秀的孩子，他只要看到要做的事情就会去做，那他很聪明，他知道怎么做，他寻求智慧，哦，他简直就是你的翻版。那父亲的感受该是多么的自豪，这太好了。那所以当儿子成年的时候，那今晚五旬节派也应该是这样，成年。如果你四十多岁还没有成年，就永远不会成年了。那然后到了成年的时候，父亲看到儿子有了进步，他是一个有价值的孩子，他做的每样事情都是对的，那他对父亲的事业兢兢业业，他在每件事上都只求父的益处，他没有自私的动机。然后父亲就把儿子带到一个公共的地方，那你们传道人们，那这就是案例儿子。那父亲案例了出生在自己家里的儿子，那这是以弗所书说的，我们是被案例的，被基督预定得儿子的名分。那他的儿子，换句话说，他收纳了这个儿子，他把他的儿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他怎么做的？那个儿子在支票上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一样，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父亲已经印证了，已经把那个儿子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那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点。那然后那个儿子要继承父亲的一切。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被正确的放在神国的位置上，持守我们的位置，我们也要与基督共同继承神一切所有的。那神有很多的位置可以把它放在上面，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有的是教师，有的是传福音的，有的是牧师等等。神把他的儿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神不会要求人做任何他自己不做的事。那所以他带着地上的见证人上到山上，在那里有天上的见证人。那神 让他的爱子站在地上的见证人和天上的见证人面前，荣耀了他，他的衣服就像太阳一样发光。这就是旧约中父亲给儿子穿上的那件王的袍子，让他站在众人面前安慰了他，或者说给了他的儿子一个正确的位置，掌管父一切所有的。那神带着他的儿子，有天上的见证人，地上的见证人，在变相山上确立并遮盖了他。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彼得他很激动，就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他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正站在一个让人敬畏的宗教之地，那你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在这里给摩西建造一座的会幕，那凡是想遵守律法的人，他们可以属于那个宗派。那我们应该为以利亚建造一座帐幕，那所有想加入那个教派的人，那都可以去那里。然后我们要为你建造一座，那凡想去找你的，神说抛弃这种东西吧，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我很高兴他这么说。那让我们看看摩西，摩西代表什么？他代表律法，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得救。圣经说你不能靠律法得救，你要借着神的预知，靠恩典得救。神借着预知在世界有根基以前就救了你，你是因着恩典得救。有人说，我寻求神，我寻求神，弟兄你根本没有，没有人在任何时候寻求过神，是神找人，不是人找神。在伊甸园里，本该是亚当在园子里上上下下的说，父啊你在哪里，然而是神在说，亚当你在哪里，这是神的本性。耶稣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是神在寻找人，与此无关。如果你曾经感觉到神的手在敲动你的心，那你就是一个极其荣幸的人。那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他做了什么，否则没有人能得救。那注意，没有人是靠律法得救的。那我很高兴看摩西去到了一边，摩西代表律法，守安息日不吃肉，那还有所有这些的律法和影子。他说不用这些。那以利亚代表什么？以利亚代表神的严厉，或者说神的公义。神知道我们求的不是审判，或者说公义，我求的是怜悯，不是公义。当我们在罪中出生，在不义中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公义呢？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被神定罪了，他已经定了罪，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希望站在神的公义上。以利亚站在山上，他们派了一个50夫长，先知起来迎着他们说，如果我是神人，就让火从天而降烧死你们。那50个人就被烧死了。王说，我们再派一些人上去，再派一个队长和50个人。以利亚走到那里说，如果我是神人，就让火从天降下，你这是擅闯神的地盘，我是神的公义，让火从天而降烧死你们。50人就又被烧死了。神的公义，他是神公义的狮子。所以我不求律法，我不求神的公义，但我很高兴我们能转头看这边，那里站着耶稣，他代表什么？神的爱。这个是我想要的，那才是我们需要的。不是他的律法，不是他的审判，而是神的爱。这是我的爱子，让其他的东西都过去吧，你们要听他。你为什么要听他？他是唯一一个手中握有永生的人，他是唯一能拯救你的人。 律法救不了你，你的判断救不了你，你的公义救不了你，你像破抹布一样的自私自以为义救不了你，你的宗教救不了你，你的教会救不了你，只有他能救你，这是你该听他的原因。他能医治你，你的医生不能医治你，你的医院不能医治你，药物不能医治你，你所有机器家家等等的东西都医治不了你，你所有的迷信医治不了你，只有他能医治你，你要听他。你所有的恶作剧还有玩笑，你的阿尔维斯普雷斯利摇滚乐以及所有那些荒唐的东西都只能够带给你愁苦，只有一个人能给你安息的快乐，给你平安，你们要听他。你所有的社会声望，你心所向往的任何的东西，你的社会地位，你的聚会等等，都不能给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只有他才有，你们要听他。你所有的加入教会教派的大惊小怪纷争差异和争论，都只会让他远离你，忘掉那些，你们要听他。那个时钟一直在走，那我知道我得停下来了。哦，我多么希望看到整个基督教会都能够仰望，并且你们要听他，他才是那一位。神正在查看寻找那些突出的，那些杰出的人，不是因为你能做这个能做那个，而是因为在你心里，在你内心的深处有一种爱他的东西。不管这个世界要什么都是死亡，愿神赐给我们基督徒能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不要再躲在你的教会里试图让他们相信你是基督徒，神知道你不是。看到一头猪在粪堆里边拱来拱去，你不会觉得好笑，那是他的本性。我不怪他，因为他是一头猪，那是他的本性，这就是他的本性。那你看他吃一个老死的尸体，那就对了，他是一头猪。但我如果看到这羊羔这么做，那肯定会让人吃惊了。我不定罪人的罪，如果他喝酒就让他喝吧，他所知道的乐趣只有这个。如果他抽烟就让他抽吧，如果他听摇滚乐或其他所有这些受魔鬼启发的东西，那就让他听吧，他只知道这些。但如果你这个本该更清楚的人转身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不配承受基督教的名。是的，你才是那个，你本该更清楚，应该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活出一个榜样来。是的，神在寻找真正的男人。我不是说他的肌肉有多大，男人从来不是以肌肉来判断的，那是畜生。男人是以品性来评判的。我见过有的男人重达200磅，肌肉结实，里面却没有一点男人，他会把一个婴儿从母亲的怀里边扔出去，然后强奸他，那是个畜生。但人是以品性来衡量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圣经说他没有美容我们可以羡慕的，但他拥有一个被塑造过的品性。是的，你们要听他。那很多时候那我们忘记了曾经在学校里边学过的故事。那最近我从瑞士回来，那出于我们同在，5个晚上光是记录在册的就有50,000个灵魂归向的记录，每晚10,000人。那在瑞士的山上，那在少女峰、艾格峰、僧侣峰，那一些瑞士那些著名的山峦间，那我们的书中记载了一个多年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你们很多人都读过阿诺德·冯·温克里德的故事。有一天在瑞士早期遭到入侵的时候，那他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那一支大军入侵瑞士，那他们都是军人，手持盾牌，顶盔冠甲，端着长矛，那他们大举进军，要夺走瑞士的经济和瑞士人们在山上所拥有的一切。那瑞士的军队聚集在田间，要保卫自己的家园。那支大军在行进中，那最后当他们看到军队出现时，看到对方的军队比他们多得多，那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就像一堵铜墙铁壁向瑞士人进发。那些可怜的瑞士人站在那儿，手里拿着木棍，哪有任何他们可以拿来打仗的东西，那石头还有用旧的镰刀，那这是他们唯一能用来保卫自己土地的东西。他们面对如此庞大的军队，站在那里束手无策。对方的军队在前进，在逼近他们。当他们看到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那这时，一个英勇的人，他在瑞士永远不会被遗忘。今天提到他的名字，那人们的脸都会红起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的名字叫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他从瑞士的军队中走出来，他说，弟兄们，今天我将为瑞士献出我的生命。他说，在山那边有一个可爱的小白房子，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们在盼望着我回家，但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今天我必须为瑞士献出生命。那有人说，你要做什么呢，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他说，你们只管跟着我，用你手上的东西尽你所能。他扔下手中的短矛，他看了看敌军的长矛，直到他找到最密集的地方，他高举双臂，他拼命地冲了过去，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为自由开路，为自由开路。他冲过去的时候，几百只长矛转过来刺入了他没有任何防护的胸膛。面对这些长矛，他冲过去抱住一捆的长矛插进自己的胸膛。他们用长矛刺穿了他，如此英雄的壮举打乱了敌军，那些瑞士人也跟着拿着小棍子和石头把敌军赶出了他们的国家。就因为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去到自己的位置上，付出了所需要的牺牲。很少有人能与这种英雄的壮举相比，也从未有人能超越。那几百年过去了，但瑞士仍然记得他们。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那是英雄的壮举，那是一个人迎接了当时的挑战，那时候的挑战。但我的弟兄们，听着，那只是一件小事儿。当有一天亚当的族类被逼到了角落里，神给了他们律法，他们没有遵守，神给了他们先知，他们用石头砸死了他们，取笑他们，给了他们士师，他们却不让这些士师治理他们，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亚当的族类被罪恶、疾病、愚昧等等逼到了角落里，魔鬼用的疾病、罪恶的大军正以最快的速度击垮亚当的族类。那这时有一位从天国走了出来，他说，今天我要去地上。天使们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必须为亚当的族类献出生命。他并不需要那么做，但他甘心这么做，因为没有其他的盼望了，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他没有犹豫，他走了出来， 取代了罪人的位置。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看到人最惧怕的地方在哪里，看到最密集的毛在哪里，那就是死亡。每个人都惧怕死，他向天举起宝贵的手，冲向最危险的地方，那最可怕的敌人，他抱住死亡的长矛，插入了自己宝贵的胸膛。那后来他又在五旬节那天把圣灵的血送回亚当堕落的族类，说拿起这个，借你所能去无知、迷信、罪恶和疾病征战。那些自称亲吻过神福杯的人，当神把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交在我们手上，让我们与罪恶、疾病、无知、迷信和各种主义征战的时候，我们还怎么能够静默无声呢？这是一片充满了真正圣灵心灵的天空，而我们却像一群懦夫一样站在角落里。神要的是英勇的男女，能够站出来接过自己的位置。神要的是英雄，你能够成为一个吗？我是个猎人，我喜欢在森林里打猎，那并不只是为了打猎物，我喜欢独处，除非我进到林子里，否则我就永远没有办法独处。我喜欢一个人进到山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神的地方，我在大自然中观看他，看他是如何运行的。很多次我会和一个弟兄一起去，那我会找个地方然后去打猎，我告诉他我要去某个地方，我不是去打猎，我到那里把枪靠在树上，跪在山顶，那在那里我看到了耶和华。有一天我记得那是在一年的秋天，十月初的时候，那暴风雪还没有来把麋鹿赶下山，我骑马已经骑了三天了，那没有人和我在一起，我方圆七十英里内都没有人，在深山里，那我在山顶到处找，因为麋鹿还没有下来，那里还没有暴风雪，每年的那个时候都会先下一会儿雨又下一会儿雪，那然后太阳就会出来，那把它们都融化了等等。这时来了一场风暴，我站在一棵树后，那风暴过去后，我从树后出来，我看到从西边落下的太阳从岩石的缝隙中照出来，一道彩虹出现的，因为高处的常青树结冰了，那一道彩虹穿过山谷。我想耶和华神啊，这就是你的应许，彩虹是一个约定，约是与基督立的。约翰看到他像碧玉和红宝石，彩虹在他身上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我心里满了喜乐。那最后你可能会说我是个圣滚轮，那我把枪放下，那然后一只老灰狼在山边嚎叫，他的配偶在山下回应他。那我的姥姥是从这里的保留地来的，我的信主并没有把这个从我里面拿走，我喜欢野外，我喜欢大自然。当狼嚎叫的时候，他的配偶就回答，哦，我哭了起来。那暴风雨把麋鹿群冲散了，我能听到雄性麋鹿的鸣叫声，这就像天堂一样。我放下了枪，我绕着那棵树转的转的转的，如果树林里有人的话，那么肯定会说我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那我不在乎，我在敬拜我的造物主，我能在狼的嚎叫声中听见他，能在麋鹿的叫声中听到他，我能在彩虹中看到他，我能在太阳落山的时候看到他，周围到处都是神。我觉得就像彼得一样，在这里真好，但就在山下还有患病的人在等待。当我在敬拜神的时候，我注意到我听见一只小松鼠的声音，哦，它发出好大的声音，就像它要伤人一样，但它只是个坐在一棵被吹倒的树桩上的小噪音盒子而已。它在那里掐了掐了掐了掐了，我想小家伙你怎么这么兴奋，它的小眼睛歪着往下看，我想你肯定不是怕我吧，不过 那我知道你是森林里的蓝衣警察，但是制造这么多的噪音干嘛？但是我发现这并不是在对我叫，在暴风雨中，一只巨大的鹰被迫降了下来。一只鹰，圣经中的先知就是一只鹰，它比其他的鸟飞得更高，它能看到很远的地方，看到即将到来的事情。那它被迫降了下来，那只大鹰跳了起来，它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看着那只松鼠。我想，神的为什么得让我停止了喊叫？我看到你在彩虹里，你到处都是，但在这个场景中你在哪里呢？那我看着那只大鸟，那我想，那好了，也许它是在这只鸟里。有一件事，这只鸟似乎并不害怕，它是个英雄。神不要懦夫，他要的是能站立的人，他不要那些羞于向老板做见证的人，他不要那些害怕告诉医生说神能医治好你的人，他要的是一个英雄。我看得出那只鹰并不害怕，我对那只鹰说，大鸟你不怕我吗？他看了看松鼠，看了看我，我想着为什么不怕呢？那我注意到他一直在扇动他的翅膀，感觉着他的翅膀。我想，哦，我知道了他不害怕的原因。我说，你知道我可以开枪打你吗？他看了看我，我说，我可以拿枪打你，你不怕我吗？他只是不停地感觉着他的翅膀。我想这就是了，神给了他一个能信任的东西，他知道他的翅膀，那在我能拿到枪之前，就会带他越过树丛，远离了我。他相信神赐予他的力量。哦，我想是的，主啊，鹰会相信神赐予他的力量。那么，一个拥有圣灵喜的人，怎么竟然害怕信靠神赐予他的能力呢？那样的人是个懦夫，不是英雄。那我看见那个大家伙，他听腻了那只小松鼠，因为如果他有什么辨别的能力，他就知道我是他的朋友，我在欣赏他。那过了一会儿，他听腻了那种叉的叉的，于是他猛地一跳，扇动了两下翅膀，就飞出了树林。然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大叫了起来。他根本没有扑扇翅膀，从一个教会扑到另一个教会，从一个教派去到另一个教派，在这里扑扇扑扇，那里扑扇扑扇。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知道这对给他的翅膀有一个目的，所以他只是将翅膀张开。当气流过来的时候，他就乘势而上，越飞越高。那而不是扑扇着翅膀，他只是知道如何张开翅膀，驾驭着气流一直向上，直到他最后成了一个小点儿。我又开始哭泣喊叫了起来。我说，主啊，就是这样。哦，要是我们知道如何张开信心的翅膀，乘着圣灵的气流，远离这些掐的掐的掐的，神气流就过去了，没有什么神的医治了，只是乘势而上，飞出视线，那该有多好。厌倦了这种东西，乘着神给你的翅膀飞去。那有一天我去打猎，我要结束了。我的一个朋友叫考尔，伯特考尔，他是个残忍的人，但我还是很喜欢的，他内心有一些我喜欢的东西。那我要结束了，那请祷告。那他曾经射杀小鹿，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凶狠。那法律允许你要是想打一只小鹿，那你可以打一年一只，但伯特每年会打10只或15只，只是因为他凶狠。那你们知道我曾经做过狩猎官很多年，我喜欢打猎，我是一个保护主义者，我喜欢保护动物。那但我是在另一个州，新罕布什尔州。那有一年我去那里的时候，伯特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哨子，他让那个小哨子模仿小鹿哭一样的声音。我说，伯特，你不能用这个吧？他说，你们这些胆小的传道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表现的凶狠残忍。那你见过这样的人？ 那你以为自己很伟大，其实你很渺小。那他想吹这个小哨子，我想你肯定不会这么干的。但有一天打猎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小空地，或者顺手掏出了这个哨子吹了起来，就像一只小鹿在哭一样。那突然对面站起来一只漂亮的大雌鹿，就是母鹿，他四处观看，他大大的耳朵，美丽的棕色的眼睛，那还有那只有热爱大自然的人才能够欣赏的体态。他走到空地上，那双耳朵竖了起来，眼睛搜索着，一个婴儿遇到了麻烦，他是一个母亲，他在寻找。我看到伯特拉开枪栓放入子弹，我想，哦，伯特，你不会干这种事吧？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吧？那是一位母亲啊，他肯定会顺着婴儿的哭声来的。我见他举起枪，把准星对准他的心脏。那当他举起枪时，母鹿发现了他，他看见那枪的枪管，他知道那是死亡。但那婴儿的叫声，他身上有一种母亲的本能，不管他看到是什么死亡，那母亲的本能驱使着他走过来，即使他要死去，那个遇到麻烦的婴儿在哪里？我想这显出了英雄的气概。那伯特，你真要这么做吗？伯特，我转过头去，我心里说，亲爱的神的，不要让他这么做，他怎么能这么做呢？明明知道母鹿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想去救那个婴孩，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孩子有麻烦了。那如果鹿宝宝遇到麻烦会对母鹿产生这种的影响，那么当神的教会遇到麻烦时，一个拥有圣灵的人更会怎么做呢？会让你显出本色去爱主吗？会让你放弃小题大做，放下你的分歧吗？会使你丢掉一切的迷信，相信什么？那我祷告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没开枪。我回头看，那我知道伯特是个神枪手，那我听着想随时会听到枪声，那我却又祷告他不要开枪。我觉得有种安静的东西，我一看见他的枪像这样抖着，他转过身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把枪放在地上，伸手抓住了我的手，他说 Billy，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被打败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在那片雪地上，我把他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就因为一头母鹿显示了他的本性。你难道不想向世界表明你的本质吗？神在寻找英雄，他在寻找那些站出来相信他的人。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愿你今晚能这么做，这是我的祷告。弹管风琴的，那如果他愿意，那只是一点点的音乐。我想让每个基督徒都祷告。那我想知道，今晚当每个人都低头，每双眼睛闭上的时候，在这里是否有人可以借着举手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今晚我想向你表明我有多爱你，我要向你举手，请你赦免我过去的生活，今晚我想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神祝福你在上面的人，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祝福你在底下的人，在这里的周围的人，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那有谁？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是祷告，神祝福你先生。我想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我站出来， 我想在这个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面前表明我内心的那种感觉，我爱主耶稣。从今晚开始，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表明我的英勇。我现在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向你举手，神啊，你会看到我的，我知道你会的。我想在祷告中被纪念。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女士，你女士，是的。好的，结束前还有谁吗？我想为你祷告。还有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好的，再等一等。有哪个被盗的人愿意说，我为自己感到羞耻，巴坦弟兄？神的，你知道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你的灵在责备我。我看到很多的时候本该为基督站立，但我没有那么做。从今晚开始，靠你的帮助要站立起来。我要举手求你帮助，主啊。你们被盗的人愿意吗？神祝福你，女士，在楼上的。神祝福你，小女士。神祝福你，先生。好的。有谁需要圣灵的洗？可以说，巴兰弟兄，我需要神的圣灵充满我的生命，使我有勇气在这个时候站立。我试过了，但我失败了。我想神用圣灵充满我，安慰我进入他的家，让我成为一个真正勇敢的战士。你愿意向神举手说是我吗？神祝福你，是的。即使双手举了起来，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话。我们为今晚的这些人感谢你。我不认识他们，你认识。但他们几十个人举起了手，他们想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你说过，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你又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永生，没有人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我要让他在末日复活。父神呢，我引用你自己儿子的话，他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是已经过去时出死入生了，不被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的，这是你的话。你看到了每双举起的手，根据你的话语，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们相信，他们举手作为见证，作为记号。神的，我祈求你今晚接纳他们进入你自己爱子的国度。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愿他们每个人都上到祭坛这里来祷告并感谢你，因为世上有许多人永远永远不会接受基督了。不是神愿意，而是因着预知，他知道他们是预定要受刑罚的，这是圣经说的。但是一个人若是全能的神敲响他的心门，邀请他到自己的爱子面前来，这是何等的荣幸。耶稣说，来的人我绝不会丢弃他。但天父，这是父给子的礼物，子应需要用自己的血来保守他们。神保守这些举手的人。如果我在你眼中蒙恩，请听你无用之仆人的祷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这祝福。阿们。这是不是让你感觉很好？圣灵，那每个举手的人，还有其他的人一起在结束，那我不打算举行祷告的聚会。那如果能找到彼得保罗，他说啊，今天他在教会发了卡，但我忘了。那如果他没有，我们会发一些的。那我想有些是昨晚的。那他在哪儿，伍德弟兄？哦，对不起，他在我后面。你发祷告卡了吗？100张。好的。有多少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应许说，若两三个人聚集，他就与我们相会？他是这么做的。那他说，如果他今晚在这里，并且那这里有多少人从未参加过主借着我这个无用的仆人所举行的这种卑微的聚会？那从来没有参加过的聚会的，请举手。天哪，看看这些手。那我就花点时间吧。 那朋友们，教会里有五个职分，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那还有使徒、宣道士，那不管你怎么叫，这都是同一个词儿。这是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是为的是教会完全。那我想问你们新来的人一个问题，你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你们这些新来的，你们信吗？好的，圣经在希伯来书13:8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是的，他是这么说的。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态度上是一样的，是同一位耶稣，对吗？那我们要想知道有没有，那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但其实只有一种，其他的宗教只是从中制造出了一些信条而已，那就是基督教。那这个宗教的创始人还活着，其余的人都死了，穆罕默德、佛陀，说这些人都死了，都在坟墓里，但唯有耶稣有一个空的坟墓，他还活着，他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了，当他在地上时，要仔细听，他有没有说过他所做的事儿，我们也要做？他有没有应许？他有没有说过不多久世界，就是世界的秩序，那教会成员等等，就不再看见我？他说过吗？但你们却要看见我，就是教会身体，对吗？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吗？那么如果他在做工，那么在耶稣身上唯一的不同是，他的肉身正坐在神的宝座上，坐在神的右手边，那不是耶稣的宝座，那是他父的宝座。他的宝座，他是那宝座完全的继承人，他有大卫的宝座，但他在他父的宝座上等待着，得胜的人要与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如同我得胜坐在我父的宝座上。那他以肉身的形式在那里等候，但神差他的灵回到了教会里。那如果我告诉你约翰德林杰的灵在我里面，你就会期待我拿二枪做个逃犯。如果我告诉你一个艺术家的灵在我身上，你会期待我画这些的山。那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机械师的灵在我身上，你就会期待我听到你车的响声就能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告诉你基督的灵在我里面，你会期待我做基督的工作。没错，这就是教会在寻找的，不是要有信条，而是要有基督的灵。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了什么？那我想问你，现在是给新来的人的，基督说他是医治什么？没有。基督有没有把医治病人的功劳归于自己？没有。他说了什么？不是我做工，是我的什么？是父住在我里面，他做的工作。当人们问耶稣的时候，在约翰福音5:19，他是这么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说过这话吗？约翰福音，那有多少读过这句话？那举手让我看看。约翰福音5:19，他曾经过许多残废和瘸腿的人，却没有医治他们。只治好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他因为那个人拿着褥子而被问话。那当然我想这还是因为他没有医治所有的人等等，但他经过这里只治好了这个人就走了。他们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是这样吗？子也照做。那么神永不落空的话语证明耶稣基督并没有医治任何人，直到神给了他一个意象，告诉他该怎么做。你在圣经中能找到一个地方说先知没有神的指示就做事吗？不是人，是神。连神也不会让他在肉身中的儿子凭着自己的意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按照父的吩咐去做。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那这是个新来的人的，有个人信的主名叫腓力，他绕到山后发现拿但叶在树下祷告，他就把他带来聚会。他站在会众中，我站在祷告队列里，或不管什么地方，从身体上说，那是耶稣生平第一次见到他。他说看呢，一个以色列人，他是没有诡诈的。他看着耶稣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谁，拉比？你怎么知道我是个诚实的人？他可能是个骗子，也可能是个不信的人，他可能是个希腊人。 怎么看起来都一样，长长的胡子，穿着一样，你怎么知道我是诚实正直的人？他说，在菲利叫你之前，在山那边三十英里远的地方，你在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这什么势力？看穿了山三十英里外，当菲利过去的时候，就看见他在树底下。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耶稣基督昨天的事工，如果是今天还是一样的，那也是他今天的事工，对不对？犹太人怎么说的？那信徒本该是信徒，但是伟大的伦理学教师、伟大的祭司、大祭司、学者、神学院的学生，他们从头到尾熟悉圣经，他们说这是什么？他们说这是个魔鬼，是别西卜。耶稣说，你们说话干犯我人子，我可以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你说一句反对的话，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那我们就生活在圣灵的时期，基督已经得了荣耀，圣灵在这里，那这是他说的。所以现在要小心，不要评判。那你要是不相信，如果我是你，那我就什么也不说走开。如果你不是信徒，那你就不能相信。有人不久前说，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相信，我说这本来就不是给不信的人的，只是给信徒的，仅此而已。那这不是给不信的人的，本来就不是给他们的。他在井边发现一个女人，她是撒玛利亚人，他打发门徒去，那妇人出来打水，他说请给我点水喝。当时有种族隔离的法律，就像今天的有色人种和白人一样。他说给我杯水喝，他说你一个犹太人这样要求撒玛利亚人，这是不合规矩的，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但如果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就会向我要水喝，我就会给你水，那你也不用来这里打水了。那谈话继续着，他在接触这个女人的灵，他正走在去耶利哥的路上，在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小妇派他到撒玛利亚去。那个女人出来，耶稣并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后来他发现了这个妇人的问题在哪，有人知道她的问题是什么吗？当然了，她是个坏女人，她有一堆的丈夫，她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等等。她说去叫你丈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那她说没错，你有五个了。那个女人说什么？她说你是别西卜了吗？不，那个可怜的忏悔的罪人，她说先生听着，我看出你是先知。她说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她刚才说了八井的雅各是他的父亲等等。你们这些学习圣经的人一定明白我说的。他说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吗？他说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这些事，他要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他。他跑进城去说来看一个人，他说出了我所做的事，这不正是弥赛亚吗？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而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这也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对吗？他不是医治者，他没有说自己是医治者，他说父先给我看什么我就做什么。从圣经中我们可以说出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每次都是父所指示的，因为经文不会自相矛盾。为了能让你确信，耶稣用自己的话说，除非父先显给我看，否则我就什么都不做。他站在会众中，一个女人摸了他的衣服，他说谁摸了我？他身体上并没有感觉到，彼得责备的，反正那个女人和所有的人也都否认说我没有摸你。那个女人很害怕，但他说我变得虚弱了，能力出去了，能力就是力量，我变得虚弱了，有人摸了我。他四下看，直到找到那个女人，这就是辨别。他找到了那个女人，他有血漏，他得了医治。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看到了同一个词儿了吗？救，肉体上的救赎或属灵上的救赎都是同一个词儿，搜索，就这样吗？希腊文搜索，每次在同一个地方都是同样的解释，医治或得救，同一个希腊字，搜索，拯救。好的，你的信心救了你，不是我做的，这跟我没有一点的关系，而是那女人使用了神的恩赐，神并没有使用她自己的恩赐。那现在说到医治拉撒路，应该说是复活，那神使用了她自己的恩赐，神使用自己的恩赐说孩子，从现在起四天后，那这是借着一个异象，他说父已经指给他看了，拉撒路要死了， 那你离开这里，我要让你回去，你去了坟墓那里让他复活。耶稣就顺从父继续走了。他们说，主啊，来医治他吧，他病了。耶稣继续走了，时间满足之后，神给他看了，他说了，神什么都不做，直到父显给他看。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他们说，哦，他睡了就好了。他说，他死了。为了你们很高兴我不在那里，因为你们会要求我为了祷告，而我知道我不应该为了祷告，但我去叫醒他。当他站在坟墓前时，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听了我，但我只是为了一些站在周围的人说这话，拉撒路出来。那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神在那里使用了他的恩赐，但是他没有意向，那个女人摸了他，那个女人用了神的恩赐。耶稣没有说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比那女人被医治的神迹大多了，但那里是神在用他的恩赐，而这里是那个女人用了神的恩赐。那如果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能再次被触摸到吗？他能吗？圣经说他能吗？圣经说他是大祭司，希伯来书，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这圣经吗？那你今晚就可以摸他，他可以对你说话，就像对那个女人一样。如果这是一样的话，你相信吗？那如果他今晚会这么做，你会，我相信他会为这里这些刚进入神国的新生儿做同样的事，所以你会看到你今晚借着举手承认你的信心，你承认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向神承诺你要在余下的日子里边侍奉他。你要知道你没有错，接受佛陀、穆罕默德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产生这种的效果，但耶稣今晚就可以在这里证明了自己，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他的生命在他的子民中再次出现。有一次他们从以马忤斯来，这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不知道他已经复活了。现在许多真正爱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已经复活了，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这只是一个故事，他们把他的身体拿走，他们还是爱他，但他与他们同行，与他们交谈，他们却不知道。但当他把他们带到小旅店里边的时候，那现在注意，他关上了门，做了一件任何人都不能够那么做的事情，这是他在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他借着这么做让他们认出了他是复活的主，是这样吗？那我今晚为你们的祷告是盼望耶稣到这里来做一些他被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事情，让你们彻底的明白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在这里不是要拆散你们的组织，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想帮助你们的组织，我不是来分散你的会众，我来这里是要把人聚集到牧者基督耶稣的面前。你想待在哪个教会就待在哪儿，那只要你能爱主。我们有很多的教派，很好的教派，他们都想做好的事情，地上没有一个基督教派是想干坏事的。哦，他们争论吵闹，像一群的孩子小题大做，像一小群的孩子一样，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是神的孩子。魔鬼来到他们中间，让他们发脾气等等，但神爱他们，所以如果神能爱他们，你当然应该爱他们，所以无论如何都爱他们。如果你心中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你该举手了，没错，然后到这里来。所以要爱人，那我们来这里是想做什么？要坚固基督徒的信心，让罪人们看到这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那只是一个。那有人说，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唯一原因只是出自一个古老的犹太著作，一个无神论者跟我说的。我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拥有的证明远远超过了犹太人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彰显出来的。是的。那如果他要来，那我没有说他会来，这个我控制不了，神管理了自己的事情，不是我告诉他，而是他告诉我，不是我操作他，而是他操作我。但这是一种恩赐，你只要把自己投降给他。那看这个麦克风，你能清楚地听见我的声音，但这个麦克风是个哑巴，除非有东西操作它，是这样吗？它不能自己说话，我们听到的音乐除非有什么东西在做，否则它就是个哑巴。我也是，那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除了坐在那里的库克先生，库克弟兄，我想他是这群人中我唯一认识的传道人，除了我的儿子和这个人，还有伍德先生和夫人，以及我的儿媳妇也坐在座位的最后面，那就在这里。这是我现在能看到的唯一认识的人，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要说的是，不管你是不是罪人，基督都认识你。 那如果他要来行他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情，拿约翰福音或圣经的任何一部分来读，如果他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再次重现，你会不会说，主啊，我有信心，我是基督徒，我有信心可以得到我所要的，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在这里活着，今晚证明你自己，你在这里给我任何我所需要的所求的，你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愿意请举手。愿主加添祝福。我们再来祷告。天父啊，现在有100个人坐在会众当中，手里拿着祷告卡，那里可能还有几百人需要你的触摸。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不知为什么，今晚我们一起，无论我多么交托自己，让你的灵降在我身上，但如果这些人不相信，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取决于他们的信心。当时圣灵在你的儿子基督耶稣身上，他说圣灵是无限量的，然而得到自己的家乡，圣经说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不能行许多大能的事。神呐，我祈求在这个城市，这个可爱的为人生活过的地方，虽然是个小城，但却拥有伟大的人。我祈求你将你的祝福洒在他们身上，今晚在他们中间证实你的话语，让他们看到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希望不是神话，这不是一个像圣诞老人一样的故事，而是真实复活的神的儿子今晚活在我们中间。我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那现在休息分钟。那我只能说我不是一个传道人，那这里的人可以传道，在祷告队列中，因为圣经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更不好的事。什么是罪？不信。去吧，不要再不信了，恐怕遭遇更不好的事。好的，那把病人，我那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谈只要相信姐妹？那你知道我现在讲到从一个时空转到另一个时空有点难，你们在角落里的弟兄们，如果你愿意现在为我祷告，那还有所有的人，那因为这里人很多，他们站在四周到处都是，那在我身后还有的在隔壁的房间，那一向可以从任何的地方出现。瞧，是你，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吗？不是我，我只是被高抹，是你触摸他，他通过我说话，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不是我，是他。那这里站这个男人，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我们完全是陌生人，其他人也是。那如果这是一个圣经里的剧情，那会怎么样呢？那这里是拿但业，腓力带他来参加聚会，那他站在那里，耶稣站在这里，就像我站在这儿一样。如果这个人生病了，他说，耶稣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希望你能医治我。如果耶稣已经再一次回来了，就像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一样站在这里，那耶稣会对他说什么？他会医治他吗？那小心。我很高兴你们是一个受过正确教导的会众。他当然不会了，他不可能，他已经在哥哥他成就了，他不可能再那么做，他已经做了。如果你在当铺里当了东西，你已经把它赎了回来，你有票据证明你把它赎了回来，你还怎么能够再一次把它赎回来呢？你已经从魔鬼加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的咒诅中被赎了回来，你只要相信接受，那要存敬畏的心。但耶稣会怎么做呢？他会对他说话。那你会想，如果耶稣，如果天父向他启示，就像他对腓力和拿但业所做的那样，那如果他做了，如果他是一样的，他会再这么做的，对吗？但说到医治这个人，这事已经完成了，对吗？我不知道站着的这个人，他可能是个来批评的，他可能是个无神论的，他可能是个基督徒，他可能是想要一些钱财上的援助，他可能有家庭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我之前从未见过这个人。唯一的事情只是有人给了他一张祷告卡，上面有个号码，那个号码恰好被叫到了，他就站在这儿。那如果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来，那他也认识你，他可以告诉我，就像那显明给神的儿子一样。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瞧耶稣，我们是什么枝子，他是葡萄树，对吗？你们读圣经的人知道吗？葡萄树会结果子吗？小心点，不，枝子才结果子，葡萄树只是给枝条提供能量。所以耶稣今晚没有眼睛在地上，他只有你我的眼睛，他没有手，只有你我的手，他没有声音，只有你我的声音。他是我们里面的灵，我们是枝子，当他给我们能量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果子来，是这样吗？这正是你在这儿要做的。你说不烂弟兄，你在停顿，你在犹豫什么，在拖延什么？我是，是的，没错，我在等他。如果他不来到我这里，我就告诉那个人，我会为他祷告，我们就把其余的人带上来为他们祷告，就这样。恩膏不在我身上，但我知道他就在这个讲台上，那只是这样讲道，我不能够进入这个恩膏，所以我们要先去到祷告中仰望他，相信他。也许那我先跟这个人谈一会儿。那先生，我想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是吗？我们不认识对方，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人。我也不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那在我看来你是个健康的人。我也不知道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但是那我不想让你去想你想要什么，我只想那你只是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这就可以了。你相信我所传的福音关于他从死里复活，你相信是这样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我告诉你的是真理吗？你有没有读过我的那本书？里面说，那天使说，如果你能让人们相信你，那小雪他告诉我的，让人们相信你，不是相信我是他，而是相信他派我来的。那必须得是这样，这是个恩赐。那还有你对这个恩赐的态度。那如果他做了，那你就知道他一定是来自一位超自然的神。所以这取决你对他的态度。那如果会众还能够听到，那管理麦克风的那道光落在了我和这个人之间，我相信他一定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这人从我面前移开了，我看到他因一些的事情而紧张，他患有精神紧张，这是真的。那这个人是，特别是当他想走路的时候，他就有问题了，他得了关节炎，这是主如此说，这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吗？那越跟他交谈，就越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你现在全心相信，那就要看你自己了。我希望你把所有的信心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现在就相信。你相信吗？我又看到了这个人，他正走过一栋房子，但有别的什么东西，是一个年轻人，是跟他很近的一个人。我想说的是，他正在为一个孙子祷告。那孩子头上有什么东西？是个结，头上有个疙瘩。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仆人，我是怀着谦卑的心这么说的。他有两个，一个变小了，还有另外一个。那这是主所说，那是真的，不是吗？你知道先生，我不知道这个，那我不可能，这里有什么东西，对不对？这里有什么东西跟你所认识的弟兄在一起，这是真的，对吗？耶稣说，这些神迹必随着那些信的人，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会痊愈。他说了吗？你认为我是信徒吗？那你过来一下，让握住你的手。天父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人，愿你满足他一切的渴望， 我全心的祈求，奉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先生，去吧，相信并接受你所求的。你信吗？现在有多少人相信？谢谢，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情。那诸位，圣灵在这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让世界的每个人都在我的掌管之下。你好吗？我从未见过你先生，我想我们彼此都是陌生的，但神知道我们俩，他认识你，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也许你也不认识我，但这里有一位了解我们两个人。你知道你身上的那种感觉，并不是因为你的弟兄站在这里，你有一个很好的灵，你是个基督徒，没错，但你不是为自己站在这里，你站在这里是为了别人，一个老人，那是你爸爸，他正被致死的癌症的阴影笼罩着，没错。还有一件事，你跟讲台有关系，你是个传道人，是的。你现在相信你是在你的造物主面前吗？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为这个人和他的愿望祷告，让他意识到现在也许是他与你的爱子主耶稣所能拥有的最亲密的接触了。我祈求你借着耶稣的名赐给他心中所愿的，阿们。神祝福你先生，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你会看到主的荣耀。你是那位女士吗？那我不是疯了。那你是我正在谈话的女士吗？是这位吗？是这位女士吗？要祷告队列里有人吗？好的，那你只要全心相信，那来求主并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情，你的眼睛所见证的这些事情是主耶稣快来的记号吗？他在经上有说过吗？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应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先知们所说的。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就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要应验的，神的话语要应验。时间到了。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我想你也不认识我。如果是真的，请举手。我们不认识对方，我们从来没有什么，直到今晚才见到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你是个信徒，你是个基督徒，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你来这儿是为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和你有某种的关系，是你的媳妇儿，她有严重的关节炎。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你自己也刚从病痛中出来，那场病是肺炎，是的，没错，这是主所说。你相信吗？那就来吧。我们的天父，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这位女士，愿你的圣灵降临在她身上，让她得到她所求的，因为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女士，并得到你所求的。要敬畏，要信心。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我做的，我就是个骗子。这是天父允许的，是为了应验他的话语。如果你相信我，神在证明我所传讲的是真理。你想怎么说都可以，如果神不做见证，你有权怀疑。但如果神见证说的是真理，那么怀疑就使你成为罪人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管你去哪里，或者你自称有多少的宗教，你都是个不信的人了。盖亚法是个不信的人，虽然他虔诚。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彼此都很陌生，对吗先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 但这里有人认识你，他对你了如指掌，他将在那一天审判你，就像他审判我一样。我们是两个在这里相遇的人，若圣灵允许，神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像那个被耶稣说出了他的问题的女人一样接受吗？你会全心相信吗？坐在那里的那位女士，她真诚地看着我，你手这样举着，你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黄色的东西，你摸到了它，那里有道光，如果人能看到的话，它就悬在那个女人的身上。那位女士在祷告，她在祷告中请求神让我教导她，她患有妇女病，没错，是吗，律师？如果我说的是真的，请来回挥挥手。你有漏症，不是吗？那是在卫生间发生的事，只有你和神知道。你的卵巢上有个脓肿。如果是这样，请来回挥挥手。但你现在已经痊愈了。你摸到了大祭司。却把神的平安与你同在，你明白吗？那个没有祷告卡的女人什么都没有，不在台上，她摸到了，今晚那经文在你眼前应验了，你还怎么能怀疑呢？对不起先生，我只能按照他的指示来服侍，我只能说我所看到的，我对所发生的事不负责任，我只对所看到的负责。我说的是我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是真的，因为神显明了他。47年来，他从未说错过，他也不会说错，因为他是神。我看到你试图进入一些东西，你处在一个属灵的漩涡中，你希望我为你祷告，让你得到一个属灵上的提升，这是主如此说。先生，我不知道你的心，但神知道你的心，你是知道的。我还看到了别的东西，一个大海边什么的，水在流动，那你在为一个人祷告，是在远方的人，是你的妹妹，她在西部的某个地方，是在西部，是加利福尼亚，她在主的工作上做了很长时间的工，她要失明了，你要我为她祷告，这是主如此说的。你现在相信吗？我们的天父，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帮助这个人来得到他所求的，奉基督的名求，阿们。不要怀疑先生，只相信，你相信了就会得到，阿们。现在要真正的敬畏祷告，对神有信心。你好吗？我想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但神知道我们两个，先生，你和我都必须向他交账。那他允许这个，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我没说他一定会，他可能会，我们说的一定会这么做。但如果他让我知道你心中的想法，以及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你相信神会给你吗？如果他让我知道，而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你相信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他是 那你们会众也同样相信吗？这是神的怜悯和良善，想让人们相信他，接受他。你能相信吗？刚才有人得了医治，有一个年老的女人坐在那里，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有高血压，她求神除去她的高血压。没错，那个戴眼镜的女人头发花白，穿着蓝色的衣服，对吗？是不是你坐在那祷告？是的话请举手。好的，你相信你接受了吗？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求的，愿主赐给你。阿们。先生，你想让我为你身上的瘤子祷告，这个瘤子长在头发里，在你的头顶上。没错，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那个瘤子在哪儿，但这是你要我祷告的。那看得见吗？你能看到吗？让我看看。好的，底下的会众人能看到吗？那我们再跟他谈谈，这是你能看到的东西。有些不信的人可能会说，当然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让我跟这个人谈一谈，愿主神显明一些别的东西，也许是他们看不到的。那神迹是你看不到的，那他们看不到的。当彼得来到主面前，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的爸爸是谁。他说，你是西门约拿的儿子，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你相信吗？你的名字是奥兰克洛斯，没错。你相信他知道你住在哪里吗？你住在维尔德伍德街1401号，是的。你去一间不大的教会，有一个头发花白的人在讲，而你去你的教会吧。你现在全心相信吗？你愿意接受的做你的医治什么？那来这里，我们的天父，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啊，看这人谦卑的来求怜悯，我祈求你帮助这个人，给他心里所愿的。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先生，现在不要怀疑，全心相信。好的，来吧先生。